稍微简介一下加拉太书啊，那个这本书，大家对加拉太书的认识，有人想要稍微说一下吗？你对加拉太书有什么认识？我听到有一个疑问哈，就说我们都学过罗马书了，为什么还要学加拉太书？对吧？是不是这样？大家觉得罗马书跟加拉太书是很像吗？
啊，
浓缩版，浓缩版哦。OK， 好，它可能在某些教义上很像哈。不过，当我们学一个教义的时候，这本书不是只教教义哈，所以它有很多很 unique 的地方，跟罗马书非常非常的不同哈。所以很多事情你在加拉太书里学到的，在罗马书学不到。好，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还要来看加拉太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好，还大家对加拉太书有什么，你自己感觉有什么认识吗？当我们刚刚讲到他讲掉因信称义这个道理，对，那是一点。还有吗？大家对加拉太这个民族认不认识？是不是跟感觉跟我们很近呢，还是跟我们很遥远？很遥远的感觉哈，对吧？加拉太到底是什么？对，啊，这名字就从来没听过嘛，哈，除了在圣经之外就没听过了哈。那我们先放一下两小段的 video clip 哈，先放第一个，那个唱歌的那一个。
是那个
You Wake Me Up。 Yeah, right.有人念 Celt， 有人这标准念法应该念 Celt， 好 Celt， 对，所以爱尔兰就是 Celtic， 好，所以 Celtic， 你听他们的种族唱的音乐，那女生的和音简直是天籁，对不对？有一个 Celtic Woman 那个 group， 对，好 ，Amazing 那个和音非常非常的棒，哈，所以我们所以中文大概是叫凯尔特人，我是从 Google 翻译上弄的，应该不会错，叫凯尔特人，哈。那这个字怎么念啊？格利啊，嗯，这个是我们现在翻叫念的高卢，我不知道是不是国内是不是也是这么念，也是嘛哈。高卢一般我们的印象是指哪里？现在的什么法国嘛哈，刚才有人讲了。那但是 Celt 跟格利啊是同一个意思哈，就是。Celt 这个字罗马人念就念成 Gali， 好，所以是同一个字。然后怎么样，我们现在这个加拉太怎么念？ Galatia， 当然我们这是英文化的念法了哈，希腊文的念法就不一定是这样，不很像了哈。这个跟它是一样的，好，同一个字，所以他们的来源就是这样，来源都是从什么，都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我们的加拉太的种族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Celt。 那现在文化 Celt 文化还有种族比较遗留下来存的，就只大概就只剩下爱尔兰为主了。好，所以爱尔兰就是这个 Celt 人的后代。OK， 下一张。所以是不是一下就可以连起来了？加拉太不是那么遥远陌生的东西了哈。哦，对不起，对。那其实你要是去看刚才我们听到的音乐，那个节奏，哈，还有那种味道，就是非常典型的爱尔兰的音乐。好，他们跳舞的时候，那个小提琴那个拉的那个声，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Irish 的音乐哈。那你要去看很多的电影，对不对？欧洲，特别是欧洲很多现在很多的科幻电影，有没有常常会看到这一种型的武士？哈，这种型的武士，这种装扮就是属于 Celt 的战士。哈，所以 Celt 是很会打仗的一批人，非常非常厉害，会打仗的一群人。那大家对 Celt 认识多不多？嗯，不认识哈。对，我们华人一般不太对欧洲的文化，我们比较了解中世纪以后的欧洲文化，但对古欧洲的文化我们的认识比较，不是那么长哈，不是那么清楚。那这个是 Celt 人在欧洲曾经一度拥有的疆域，大概是这样，大不大呀？ 基本上一半的欧洲都是属于 Celt 人的。好，那 Celt 人大概刚开始起源是在中欧这一带，大概在大家知道 Danube 那条河嘛，哈，法国人或者是我们叫 Frank， 好，他们的起源是在哪里？大概是在 Rhine 那一边，那比较后期了哈。但是Celt 算是欧洲相当早期的人哈，他们在大概铁器时代的时候就在欧洲已经开始相当兴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他们最兴盛的时候基本上占领了什么北欧嘛，一直到南欧，对吧？还有扩张，大家有没有看到扩张到哪里？这个地方是哪里？现在的什么国家？土耳其。好，这个地方是土耳其。其实土耳其跟我们中国是不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对吧？土耳其的主要的种族叫什么？ Turk。 Turk 是我们历史书上有写过的，叫什么？图库。那个字要念图库，因为是 Turk 的关系哈，那个字要破音字的念法，所以叫图库，是 Turk。 好，那 Turk 当初本来也是一个很算是横跨蛮大的族，但是后来被那个汉武帝，对，打打打之后，他们就慢慢跑到比较中亚去了哈，然后在 Turkey 那边定居哈。所以其实我们要是去研究更早一点的，其实很多种族它基本上都是互相交流的哈，特别是沿着丝路那一带这样。那我们华人的祖先，还有中亚，还有欧洲人，其实交流算是相当多，很频繁的哈。那这个你可以看得到，他从这个一直有一支派一直跑到现在的土耳其的什么，大概中部。这个中稍微偏北一点，这个就是我们圣经时代所谓的加拉太，加拉太人就在这里，这样 OK 嘛？好，所以你看同一个颜色的都是代表 Celt， 这个这么大，这样。那他们的兴起大概是从公元前800年，这样你可以推到大概1000年左右了哈，不，800年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兴盛了哈。那一直到差不多公元前100年左右，才被罗马人彻底驱逐出去哈。所以慢慢他们的势力，因为罗马帝国的扩张了之后，慢就把他们驱赶到最更边缘的地方，最后就只剩下爱尔兰，现在的爱尔兰的地方，大概是这样，是这样 OK 吗？哈，所以罗马帝国兴起了之后，对世界的版图还有文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啊，特别是当从希腊时代开始就是了，哈。亚历山大帝在公元前差不多300多年的时候，不是打遍了，横跨了三大洲，对不对？一直打到我们亚洲那个印度去了。好，那从那个时候，他把希腊文化，造成了后面好大概1-2000年都是以希腊文化为主体的。好，就算罗马帝国把希腊大帝国打败了之后，希腊的文化的影响一直都非常非常的深哈。像你看我们常学到的哲学系现在提到的苏格拉底了，对不对？柏拉图啦这些，那现在的哲学基本上大部分还是在注解他们当时已经谈过的东西，只是更细致更深入一点，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脱出他们当初所讲的那些范围了，很不容易。既然他们把该讲的事情大概都讲完了，他们的想法已经到达了人类文化的顶峰了，基本上是这样。所以你看希腊文化的影响非常非常的大，那但是在那个之前，欧洲是以 Celt 人的文化为主。好，那 Celt 人的文化有什么特别呢？我们不是很多的文献，不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好，因为我想可能是因为希腊罗马的那种文化后来非常非常的强势，到了哪里之后就开始 replace 掉。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些少数的记载，还有现在爱尔兰的文化里面大概去推测一下哈，那个蛮有趣的事情。OK， 那有两个主要的历史文献哈， 对加拉太人性格有描写到一些哈、啊。第一个就是一个凯撒大帝哈、啊，叫做 Julius Caesar 哈、啊。他是一个皇帝，但是他对历史非常非常的有兴趣。那中国的皇帝有没有人写历史书的？好像没有哈。对，孔子对历史很有兴趣，他写《春秋》，对不对啊？那历史啊，你说毛泽东是吧？中国皇帝很多会篡改历史，这个是真的。史官写的不好，会把它改掉的，命令他改掉。但他们自己不写，为什么？但因为我们中国的皇帝有那种历史观的不多啊。那像希腊、罗马他们的皇帝哈，虽然很多也是武官出身的，但他们有很多很特别的特质哈。像 Julius Caesar 就是一个对历史非常非常有兴趣的。好，那他会从他的观点来记载一些他征服的各个种族国家的一些特质啊。他有对加拉太哈，他在对他这个是他的那个记载哈，叫 Commentary on the Gallic War， 虽然这是翻译的了哈。他说高卢人的特点，高卢人不是我们现在的法国人的意思，不是哈，就是这个 Gallic， 我刚才讲过，就是 Celtic 的罗马发音的方法。他说高卢人的弱点在于他们在决策中变幻无常，喜欢改变，而且不值得信赖的。这个当然是罗马人的观点哈，不过我们要记得每个种族都有他的特质啊。这个特质有一定，每个特质一定有好处哈，但是就另外一个种族来看的话，它可能是一项缺点哈。所以我们看的时候要比较客观一点来看哈。待会那，所以他说他们很善变，然后没有办法坚持东西，以至于你不能 trust 他们啊。那罗马人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的文化是比较强势。他们比较哲学性、思考性、系统性，所以就他们来看，这个东西是应该是很不好的，对吧？哈。不过这种特质，大家觉得对什么东西是有好处的？艺术 ，exactly 。我觉得当他描述这个之后，你再看一下那个爱尔兰人那些的很多的创造，就觉得哎，是非常非常的有趣哦，哈。OK， 那接下来另外一个人，哈。他也描述到加拉太人，他说他们是怎么样，非常坦诚，但是浮躁。他浮躁的意思就是非常的他做事情会很突然想做什么事情，就这样就做了，就是这样啊。很令人印象深刻，非常聪明，但同时非常多变，所以讲到的特质很像哈。不稳定，喜欢什么？喜欢表演，永远站在吵吵闹闹，这样，然后过度虚华的结果，这样听懂了吗？哈，看起来这样，所以他们两个的叙述相当一致的，给你感觉他总体印象是非常非常一致哈。那这个东西很有趣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去读我们的《使徒行传》十四章的时候，你注意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特质。我们把《使徒行传》十四章拿出来，大家好不好？大家都有手机哈，还是可以把那个经文打。可以，对不起，我忘了事先那个告诉你们要把那个《使徒行传》，可以吗？可以，那个可以直接在网上那个可以打得上来吗？所以我事先请大家读《使徒行传》十四到十六章嘛，哈，对，《使徒行传》十四章，它就是在讲保罗进入了加拉太区域，啊，然后碰到了一些事情，这样，非常。那你知道了历史学家对这些种族的描述特质的话，你再去看十四章，你就会觉得那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趣，OK， 好，有人找到了吗 ？OK， 那请一个人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请新华长老念好了。大家注意听，然后想一想哈。
整章吗？
对。哦，对不起。
OK。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照样进犹太的会堂讲道，结果一大群犹太人和哦，我的是新译本，你要这个和合本吗 ？OK， 和合本。OK， 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倚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们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高尼的路斯德、特庇和两个城和周围的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没有走过。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并而且行走。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界的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Zeus， 宙斯，称保罗为希尔米 Hermes， 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宙斯庙的祭司牵着牛，带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巴拿巴、保罗二使徒一听见，就撕开衣服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愿不显出证据来，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恶人说了这话，紧紧拦住众人，不献祭与他们。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念来，挑唆众人，就用石头打保罗，以为他是死了，便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庇去，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亚去，兼顾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恶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进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在那里坐船往安提亚去。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办现在所做之工，就是在这地方。到了那里，聚集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所信道的门。二人就在那里同门徒住了多日。
谢谢。大家听到了哈，几个城，那几个城就是加拉太地区的城。好，所以这一段就是保罗记载。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那些人对保罗的态度？刚开始是怎么样？很好，对不对？那后来呢？人家一教唆之后就怎么样？就整个翻过来了。所以这些人很有趣。那你要是看那个历史学家给他们的那民族性的评价的话，还真的是相当 consistent， 好，蛮 consistent。OK， 我刚才哦地图，那刚才念到的城市就是有这个嘛哈 ，Pisidian、Iconian、以哥念哈、Lystra， 还有德比嘛哈。就是这几个城市在这里哈，那实际上那个Celtic， 它移到的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的地方哈，它当时建立的那个聚落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属于所谓的北加拉太，哈，它是种族型的，这个是真正的 Celtic 的人，加拉太人，哈。但是后来罗马把这里的行省整个叫做加拉太，哈，从南到北都叫做加拉太，哈。所以我们基本上圣经里面比较重要是你要了解，真正加拉太种族是住在北边，但是其他种族的人也有住在加拉太的区，那个主要是在南边，哈。那刚才我们读到的《使徒行传》十四章，主要有没有提到这个地方？有没有提到这里 ？Ankara 是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嘛，对不对？啊，对。那有没有提到这个地方？对吧？看起来是没有，哈。但是提到的都是在这里，嗯，所以是以南加拉太、南加拉太为主。这样听懂了吗？哈，所以加拉太是这样，哈，这个区。但是保罗十四章《使徒行传》十四章提到的主要是在南部，我们没有圣经上明确记载北加拉太种族的记录，这样都可以吗？哈，对，呀，那为什么这个重要？哈，那我们今天讲加拉太书，其实加拉太书它有很多很重要很重要的内容跟细节在，哈。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介绍的时候都一定要先讲那个作者是谁，哈。加拉太书的作者是谁？是使徒保罗，哈，这个基本上没有争议的，哈。很早很早就教会就已经知道加拉太书作者，就没有争议，就是保罗，哈。所以他很早就被接受为教会的正典，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问题的是，哈，加拉太书的写作日期还有加拉太教会到底是在哪里，这个在我们过去的教会历史中一直在争议，哈，没有解决。那这个东西听起来是不是只是学者的 interest 的呢，哈？其实不是的，哈。就说它重要的是说加拉太书作者他这个保罗写的日期是在什么时候，啊，特别是有关系的是他是在所谓的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写的呢，还是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写的，这个一直没有定论，没有办法下这个结论，哈。不过学者试图去从加拉太书内容还有使徒行传里面去推测，啊，那保罗一开始写到说这封信是要给什么在加拉太的众教会，啊，保罗比较少用这个字，啊，众教会，啊，保罗通常写的书信都是给什么，都是给某个教会，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奇特的一点，他写的是在某一个区的众教会，啊，这个是保罗这一个书信第一个比较奇特的地方，啊。那当然跟其他的书信比一下的话，加拉太书还有一个非常奇特的地方，就是保罗对他们没有称赞，保罗对其他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这么让他头痛的教会，这么多问题的教会，保罗一开始都是讲了一堆的好话，对吧？但是加拉太书保罗一开始就是什么，一开始就是责备，好。所以我们在读加拉太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观感是什么，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另外就是加拉太书提供了我们研究保罗非常非常重要的素材，为什么呢？若是你读罗马书的话，你对保罗的认识，人这个人还有他的经历认识多不多？嗯，多啊。好，哦，那你说说在罗马书你读了之后对保罗的认识是什么？
觉得他会更多，
哦，好，很正确的答案，一个是多，一个是更多，这样了解，对。那保罗通常不太讲他自己，对吧？好，他只有在什么时候才会讲他自己？所以啊，被什么？
辩论
，OK。OK，Exactly， 对，就是当教会对他有质疑的时候，啊，那所以保罗把他自己 的 information 写的比较多的是在哪些书信里面？好好，哥林多，嗯，哥林多，特别是哥林多后书，啊，保罗非常非常的那个，哥林多是以那个新华刚带过哥林多嘛，哈，啊，哥林多前书还要再继续带后书吗？
写起来就是以赛亚，
哦，这个是以赛亚啊，哦，对，前书后书摆在一起看，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哈，哦。人家学者认为，可能保罗先后写过四封哥林多书，有可能啊，哦。所以保罗是在通常是在他跟教会之间，教会对他有误解的时候，他为了要证明他真的是神呼召的使徒，他会把自己的东西说清楚一点，哦，所以因着这样教会的问题，我们反而得福，比较知道了原来保罗过去的一些经历到底是什么。所以保罗非常个人化的书信里面，哦，那除了哥林多之外，大概另外大概就是加拉太书了，哦，当然还有他的教牧书信里面，他也因为他跟那些像提多啦或者是 Timothy 啊都比较亲密哈，所以他也会讲一些他自己的想法，那个我们是有帮助，但是他比较不会去强调他过去的经历是如何哈。所以那加拉太书我们要读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重点就是你一定要认识保罗他的过去的经历是什么，所以配合着使徒行传来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使徒行传你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奇怪，他的记载跟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他自己的经历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啊，所以有些细节我们不是非常清楚，因为每个作者他看重的点是不一样的，好，对同一件事，就算是对同一件事情，他的感受是不同，他抓的重点也会不一样，好，所以仍然有一些点是不清楚的。不过你配合着起来看，会很多事情会对非常的有帮助。那所以加拉太书它的重要性，除了它的神学上是非常非常了不得的神学的观念之外，就是它让我们对保罗更加的认识，更加的清楚啊。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信仰当作只是一个教义教条啊。我们常常讲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只把这个书信里面的那个教义读完就好了，不是这样子的啊。一个教义为什么会有一个教义，它一定背后有经历有过程，就像神他给我们一本圣经，他不是只把它像bullet point 这样，我们说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他要教我们这些教义，他不是这样就好了吗？哦，神不是这样做的，神是选择在历史之中选择几个人，而这几个人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经历，神就使用来教导我们很多重要的圣经真理啊。当然他会有教义，他会有教导直接啊等等的说出来的，但是我们同时要去认识这些人他为什么能够经历神，为什么他能够讲出这些教义，因为他对神的认识，神带他从这个生命当中的经历，以至于他能了解神的心意神的想法，所以他讲出来是生命而不是教义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读圣经只读教义啊，我们读神学去研究神学也不是研究教义啊，而是你在这些书信里面的时候你去看，你慢慢就会得出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结论，那个结论就是教义，但是它是生命淬炼最后的沉淀的结果，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像若是我今天问你一个问题啊，其实让很多人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救恩会不会失去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都在理智层面上面去辩论来辩论去嘛哈。救恩会不会失去，在罗马书没有给你很清楚的答案，我觉得你读加拉太书时候你自己就会体会到了啊。加拉太书那些加拉太那些教会的会友是怎么样，他们有没有信主啊？ 信主了嘛。那结果后来怎么样呢？又怎么样？又受了别人的引诱，对不对？又开始要去行割礼嘛，接受割礼嘛。保罗就一再讲什么，他说你要是去行割礼，你现在的一切都没有用了，耶稣基督对你是没有用了，他的恩典是没有用了。好，意思是什么呢？要是你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你再回去接受割礼，将来神回来审判你是根据什么东西来审判呢？是根据你割礼，这样听懂了吗？所以你既然你要守律法，你就要守全，耶稣基督给你的恩典就一点用都没有了，就这样。保罗一直在强调的就是这个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我们理智上辩论逻辑这些东西，不是这样子的。你读加拉太书，答案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若是一个人信主了之后还可以回去受割礼的话，那保罗为什么还要那个还要回去守律法呢？那保罗为什么还要一直跟他们 argue 成这个样子这样啊？若是他守割礼还不是像照得救，那有什么问题呢？哈，就是这样。所以保罗说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假福音，这样听懂了吗？哈，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当然我不是在说我们的救恩是你没有保证啊，不是这样的哈。圣经一再告诉我们的是说，你今天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放心，你有绝对的救恩 ，period， 就是这样啊。不过保罗在讲的是说，当你有一天你选择放弃耶稣基督的时候，你救恩应该就没了。好，这是保罗的论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真切的东西。好，那所以我一直觉得教义它不是一个理智性辩论出来的结果，你去读书信的时候，它是一个生命很自然淬炼出来，最后你就很自然会有这种感受。好，那你只要看保罗情辞迫切跟加拉太会有一直去 argue 这些东西，他非常的愤怒那些会有这样做，他非常的愤怒竟然有人会去引诱你们脱离这个福音啊！所以你只要读到保罗的情绪，你就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多么的严重啊！这个东西是你在罗马书读不出来的，罗马书是很系统性的给你教导因信称义，但是保罗是在告诉你，当你没有因信称义的时候，你的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是极端严重的事情啊。那所以他两个是完全可以互补的，虽然他在讲因信称义，但是保罗用他的生命来跟他们 argue， 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加拉就说还有很多讲到圣灵的工作是罗马书里面没有提到的，好像我们很常很会背的叫圣灵的果子，对不对？好，这些东西都没有在罗马书里面出现过。好，这样懂我的意思。所以不是你读完罗马书就不要读加拉太书，不是加拉太书就比罗马书不重要了，完全不是哈。每一本书神放下来有它最重要的原因，要是神不需要放这本书，罗马书可以取代加拉太书，我们神就不会把加拉太书给我们了，就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要浪费我们的时间呢？不需要了哈。那神为什么要让每一本书都要在圣经里面？因为每一本书都有它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要教导我们的。好，所以我们读每一本书的时候都要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且很认真、很精确的把它读完。这样子，我们的救恩就会全备。好，我们对神的理解还有神的教导就会完整，这样而不会片面，不会只是死知识。好，那你去体会保罗的心，在加拉太书里面他那种做牧者的心，为了他的羊去争辩，一定让他们不能够走上歪路，那个心啊，这个东西你在罗马书里面是读不到的。好，所以加拉太书是非常非常非常真切的一本书啊。所以你要真正看到保罗那种个性，他对他的羊群的爱，你就要去读像哥林多或者是加拉太这种书啊，这些书你读了之后就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明白。这是为什么我每一次我觉得我属灵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很奇特， 我每次碰到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每次回头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原来保罗早就说过了，他真是 amazing 的一个 apostle， 他所经历的东西没有人能够接受，除了大概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哦，就他的一生的经历，我就不懂为什么神在他身上放下事情可以是这样子的丰富。他讲的话是真的，若不是他真正从神那边得到这些启示，他绝对讲不出来的。是神让他经过这些生命的经历之后，他才能写得出那些话，啊，但是有人就算是经历过类似的也写不出，哦，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够对神的奥秘了解这么真切。所以他在加拉太书一开头就跟他讲了，他说我今天教给你们这些东西都不是从人来的，是谁来的？他是神直接启示他的。 OK， 当你的属灵经历越多，你碰到的那种生命的一些属灵的难关越多，你再回头看保罗所写的话，你就是 amazed， 保罗为什么会这样写？ Amazing， 就是你不知道该怎么，除非他是从神来的，就是这样，啊，要不然一个人的智慧是写不出那种话的，就是这样，很奇特，啊，所以只要你真正认真为主而活，你在属灵道路上追求的人，你越读保罗，你就会觉得越惊叹。他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诉说的一个那种属灵的标杆，没有办法诉说的，哦，所以他样样都完美，不知道该怎么说，哦，非常非常的奇特。他对以弗所教会，他说他的侍奉都是怎么样，都是眼中流泪。所以我每读到他这样写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哇，天哪，我若是那个样子的话，那真的是不得了，哎，哦，真是不得了，哦，所以他的话常常让我非常非常的感动，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诉说，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完美的一个神的仆人，真是 amazed，我非常非常的 amazed。 对，那所以当他写加拉太的众教会的时候，那表示那个问题不是只有在一个教会，而是出现在好一群教会。那些人一定是到了那个地方，到了各个教会去传那个假福音，啊，所以保罗说我这封信是给你们众教会的，啊，所以你一定要听清楚。这样，那我们现在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北加拉太理论，什么叫南加拉太理论，哈，那主要是牵涉到你去读使徒行传的时候，啊，那一般来讲北加拉太理论是指说这里保罗指的加拉太是在大概是在这些地区，我们刚才提过了，哈，就是比较属于北边那个地区。他说这个地区是当时的 Celtic 已经在三世纪前，公元三世纪前就开始在那边定居了，哈。我刚才讲了，哦，圣经并没有明确的证据告诉我们保罗在那边传教过，哈，但是有人在解读保罗第二次宣教的旅程的时候，他解读可以是这样说，他是到了这个地区传教。但是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真正明确的记录，哈，所以一定要想清楚。他说若是这样子的，根据是他是在第二次或第三次的旅行那个的去那边传教的结果的话，那保罗应该是在他传教之后几年，哈，然后很短的时间之内，大概所以他们认为大概是写这封书信大概是在公元前公元53年到57年间左右，那但是另外一派的人认为是属于保罗讲到了加拉太众教会是在南加拉太，哈，那根据这种观点的话，加拉太人他所指的加拉太人并不是种族上的加拉太人，而是什么地区上的加拉太人，哈，是因为罗马统治下的加拉太省，哈，所以我们刚才有提到的这几个名字，哈，如果是你是这样解读了的话，那你就知道保罗所那刚才我们读的使徒行传14章基本上就是在讲保罗到加拉太去传教的地方。那保罗后来回去啊， 看那些人哈，也都是在那个区哈，就是这样。虽然后面没有细节讲他到底是到了哪一些地方去，但是他只有提加拉太的话，所以大家很多人就是认为仍然是在这几个地方，好，不是到了北边去了这样。所以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保罗就是在第一次的宣教旅行之后，就不久之后就写信了哈。那为什么时间重要？就是他们想要知道保罗写这封信是在耶路撒冷会议之前还是之后。所以很 make sense 哈，耶路撒冷会议之后已经定出了一个明确的规条，就是说外邦信徒不需要再去接受割礼了哈。但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对一个最强大的反对，就是你基督徒还是要接受割礼哈。所以比较有可能，就是很多证据放起来，保罗有可能写这封书信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就写了，好，然后所以那个就变成很重要。所以那时候保罗整个的神学因信称义的神学思想体系早就已经成立了。所以到底是加拉太书在之前呢，还是罗马书在之前？加拉太书哈，因为保罗第一次宣教不久之后就可能就写了加拉太书。若是你是持南加拉太观点的话，那表示加拉太书是保罗非常早的书信的其中一封，若不是最早的话，这样听清楚了吗哈。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保罗，若是能够把保罗写的书信的顺序排出来，很清楚排出来的话，那就有学者去研究保罗的神学思想的转变，随着时间到底是怎么样哈。不过若是我们认为加拉太书是很早就写成的话，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想法跟概念是保罗基本上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了。好。